第一次是第三节，在神我们父的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，不住的纪念。然后呢，到了二章十三节，为此我们也不住的感谢神。然后到了第四章，到了第四章最后，第四章你看见第十七节，不住的祷告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怎么可能啊？犹太教每天祷告三次，不是，对不起，每天祷告好几，定时有好几次的祷告。他如果走在路上，时候到了，他就要停住，就要祷告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说，做一个犹太人，他们祷告，他们怎么祷告的？他们的祷告是每天有一定的时间，然后他们就开始祷告了。但是你想想看，如果保罗仍旧把犹太教那一套搬来，他蒙恩得救以后，如果他仍旧是犹太教徒的话，他怎么可能不住的祷告？怎么可能不住的感谢？怎么可能不住的纪念？原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不住的纪念？你在哪里不住的祷告？你在哪里不住的感谢？乃是在神我们的父的面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我们常常活在神的面前，所以我们就不住的祷告，我们就不住的纪念，我们就不住的感谢。所以我们活在主面前，乃是不断的不住的活在主的面前。一个在主面前的人，就看见自己的贫穷，他很自然就祷告了。如果你口袋里面有10万美金，你不容易祷告；如果你口袋里面一空空如洗，你的膝盖就软下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只要你是活在主面前，你自然就是个祷告的人。所以你看见到了第三章第十节，他怎么说呢？我们昼夜切切的祈求，要叫你们，要见你们的面，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。我们常常会说，保罗会不会夸张了一点？他说我们昼夜切切的祈求，白天晚上我都昼昼的都是切切的祈求。他怎么能这样做？因为圣灵已经在他里面，圣灵也住在他的灵里面，所以他随时随地就可以不住的祷告。那圣灵住在我们灵里面，我们这个人就是神的殿，身体好像外院一样，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好像圣所一样。但是如果我们来到了至圣所，我来到了灵的深处，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我们很自然的就来到了神我们的父的面前。那这个时候随时不住的祷告，昼夜切切的祈求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保罗是个祷告的人，而且你有没有注意到，保罗讲一段的话他就感谢起来了，保罗讲到一段他就祷告了，稀奇不稀奇？你如果仔细的读贴前贴后，一共有7个祷告，而这个祷告是自自然，他一面和我们说话，一面和我们写信，一面和帖撒罗尼教会把心挖出来给他们看，那弟兄姊妹一面讲，他一面就祷告起来了。所以可见这个人是活在神面前的。有的人站讲台只是站讲台，但有的人站讲台一面讲话，一面讲，一面就与主有了交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现在明白吗？我们好像电车一样，这个车子在动不错，但这个车子有一条线是连到什么？是连到天上去的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这个人在地好像在天一样，所以他才能够说我们昼夜切切的祈求。所以从前书到后书，如果大家仔细的读的话，一共有7个祷告，有5个感谢，所以加起来12个。不住的祷告，不住的感谢，加起来整个是12个，这就是保罗。你就看见说，哦，原来保罗是活在主面前的一个人。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，弟兄姊妹，这句话的背后给我们看，第一，因着主的血，我们能坦然无惧来到至圣所，感谢主，他为我们开了又新又活的路。每次我们活在他面前，我们看见都是因着耶稣基督宝血的缘故，他为我们死，他为我们舍命，这是第一，因信称义。第二，弟兄姊妹，因着那个地位，我们应该常常住在基督里，住在基督里就是逗留在基督里，也就是常常活在神父的面前。 那么弟兄姊妹，这是谁给我们的榜样呢？这是保罗给我们的榜样。他当初在婴孩阶段是怎么过这样的日子的？那么现在呢，我们知道到了这个后来等到他帮助帖撒罗尼教会的时候，他就把他自己所学的就告诉他们。所以这里不是讲道理，你明白吗？在字里行间的不知不觉，他写信的时候就透露了他生活的秘密，就透露了保罗他是怎么样在神面前活在神面前，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你记不记得主的话？主怎么说呢？凡是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然后呢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第一章到第三章是见神的国，第四章到第五章是进神的国。这什么意思呢？一个婴孩生下来的时候，大家都知道，头一天刚刚生下来几分钟，他所看见的是光和暗，看不清楚，要他知道一点什么是光什么是暗，如此而已。但是慢慢慢慢的，没有多久以后啊，他的眼睛慢慢就看得更多了。没有多久以后呢，他就看见一张脸，而那张脸不要忘记，那张脸呢，不光是今天是这样，明天也这样。所以这个婴孩啊，他怎么长大的？婴孩呢，乃是在一张脸面前长大的，那个脸就是妈妈的脸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庆祝母亲节很少庆祝父亲节，因为每个人都是在妈妈的脸底下长大的，你看见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一个属地上的生命是怎么开始，天上生命也是怎么开始的。所以请我们记得，保罗在大马色路上他看见了荣耀的基督，从此以后那一张脸一直在他的眼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保罗在这要给我们看见。今天如果我们重生了，有了基督的生命，我们自然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就看见了神的国。而这个国里面，人的国里面，第一张的脸就是他母亲的脸。同样的弟兄姊妹，今天在神的国里面，我们如果是被他呼召进入他的国，那么我们一重生了以后，这个生命给我们看第一张的脸，当然就是我们主的脸。当然我们的生活是在神我们的父的面前不住的祷告，不住的感谢和不住的纪念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我们在主面前的生活。我们的主是在神面前生长如嫩芽，像根处于干地，这个世界像干地一样，但是我们的主一生所有的供应，尤其他30年隐藏的时候，他生长在耶和华面前如嫩芽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如果我们的主他是在耶和华面前生长的，那没有一个人能够不在神面前而能够生长的。我可以挑战诸位，你看不见一个属灵生命的成长是在神的同在之外的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一个刚刚蒙恩一个初信的一个生活，我们可以说我们要提醒弟兄姊妹，我们地上的日子怎么是在母亲的那张脸底下长大的，我们也是在神的面前慢慢慢慢长大的。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秘诀。所以你常常与父有交通，你常常有祷告，所以祷告很自然的是我们生活里的一部分。祷告就像呼吸一样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孩子如果他不会哭就很危险。我们的祷告就像呼吸一样，呼吸是不住的呼吸，没有说等一等我再呼吸，没有的，没有说等一等我再祷告，没有定时的呼吸，乃是不住的呼吸。所以这给我们看见，今天我们蒙恩得救，生命刚刚开始长进的时候，要记得我们这个成长的那个土壤，成长那个环境乃是在神面前的。所以不要忘记那个基本的生活是祷告的生活。那么这是第二点。第三点， 我们特别来看第一章。第一章第六节，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，领受真道，就效法我们，也效法了主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特别注意啊，不错，感谢主，你看见帖撒罗尼迦他们是效法保罗的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因为保罗效法主，所以他们最后呢，当然就效法了主。效法主什么意思呢？主是怎样的，他们也怎样。这就是保罗所说的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但这里有一个秘诀，他们怎么效法保罗，他们怎么效法他们的主。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虽然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给他们的喜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管你是怎么得救的，我敢保证弟兄姊妹，你如果真得救的话，你得救刚开始那一段，你能够经历圣灵所赐给你的喜乐。你这个基督徒是个喜乐的基督徒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圣灵的喜乐不光是喜乐，圣灵的喜乐也是基督圣灵自己来说的。圣灵已经在我们的灵里面，那弟兄姊妹，他不只把喜乐赐给我们，而且他也引导我们。所以有一节圣经很重要的，我们来看第三章第十一节。第三章第十一节，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。你看，这是母亲的祷告，做母亲的保罗巴不得能见他们的面，但是后面父亲的祷告就没有了。但是呢，在这里有一点，保罗学了一个功课，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主耶稣。那当他愿的时候，就表示他在神面前有一个愿望，有一个祷告。那个祷告是什么呢？但愿神和我们的主能够一直引领他们到帖撒罗尼迦那里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里有一个引导，如果不是圣灵的引导的话，他知道他怎么样也不可能到帖撒罗尼迦那里去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保罗学了一个功课，是引导的功课。这个引导呢，是圣灵在那里引导他的。然后我们再看后书，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五节，愿主引导你们的心，叫你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。那圣灵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住在我们的心里，他要在我们里面心里做王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愿主引导你们的心。主怎么引导的？主的引导当然是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引导的。所以呢，叫你们爱神并且学习基督的忍耐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一个刚刚生下来的婴孩，那么帖撒罗尼迦学什么功课？现在保罗教他们什么功课？那个功课就是引导的功课。如果你会受圣灵的引导，那当然主在环境上就可以把你从一个地方带到另外一个地方。无论你找事情，无论你进入家庭，无论你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底下，我们都需要接受主的引导。那么这个是不是引导的所全部呢？不是的。你再读下去你就知道，一面引导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做，知道应该怎么样为人行事为人，但是当你读到后面的时候，如果主引导我们的话，就能够叫我们爱神。圣灵引导我们，叫我们能爱他，而且能够学基督的忍耐。这里有个功课叫做基督的忍耐，这个功课是需要学的。许多时候我们讲的受引导，都是讲到明白神的旨意，讲的受引导到底神为我们预备一个什么样的房子，预备一个什么样的前途，预备一个什么样的对象，这是我们所寻求的。我们当然需要引导能够明白神的旨意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圣灵引导我们，为我们开路，给我们最好的房子，给我们最好的车子，给我们最好的环境。为什么神给我们这么多的环境？当主为我们这预备，当主给我们这么多恩典的时候，这些恩典是叫我们更爱他，这些恩典叫我们能学属灵的功课，而其中最难学的功课就是基督的忍耐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当保罗教导帖撒罗尼迦的时候，他不是讲很高的道理，不是讲很大的，在这里就是讲学功课，学基督的忍耐。你看见吗？保罗在这里讲话和罗马书不一样，和